康。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伊朗上演了各种的利诱，但伊朗的死抱着海峡就是不上钩，一会儿说说整个的过程啊。那美国为什么非要在这海峡上较劲呢？哦，这件事儿呢，现在比什么核问题都重要，现在这是川普的命脉啊，一定要把这海峡拿下来。那欧盟前一阵跟大家讲，终于下决心对华贸易战了，十月份之前必须把这事儿搞定。结果德国一个举动让欧盟的这番雄心壮志一下就破了功。一会儿看看德国抢在欧盟之前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说到中国经济呢，有这么几位体制内的专家，哦，那都是大智库了。或前两天就在上周六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个论坛，哦，这几个专家可以说是炸着胆子发声，婉转地批评了中国现在的经济路线。这不是前一阵有一位清华的副教授啊，这不是也在课堂上讲让学生报警了，最后让警察给弄走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但是这几个体制内的专家胆儿还挺大，对一尊现在搞的这个经济路线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他们的观点。等于现在呢，中国经济两条路线的，我给打了个引号的斗争，现在基本上就算上演了。是斗争吗？那倒也说不上啊，也不算是个讨论了。但是呢，哎，你搞的是这条路线，把这条正道，这些专家们实在忍不了了，人家把事儿给提出来了。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呢，我们还是先说韩国。韩国这件事儿呢，闹大了。昨天，韩国股市出现了大跌。昨天韩国股市是一口气跌了 7.89%， 7.89%， 大跌了655点。收在了7648，这是韩国股市今年来的单日最大跌幅。7月1号那天就跌了 2.04%， 这次又干上去将近8个百分点，等于两天加起来的跌幅 10%。 三星一下跌了 9%， 海力士一下跌了 14%，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什么状态？这就叫股灾级别的单日大跌。说到今年，那韩国股市涨势惊人，但是最近这一两周有点稳不住了啊！这个高位啊，马上就奔9000呢，前一阵高歌猛进，现在呢有点撑不住了。哇，这个情况，原来8500、8600、8800，最后现在还剩7000多了，好多人是要跳楼的。为什么呢？这一轮韩国股市的高潮里边，高杠杆的散户比例是相当高的，借钱追涨，贷款追涨，抵押房子，抵押自己的一切，借高利贷来炒这个股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只是把韩国的这个例子推荐给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碰上这种所谓的大好事的时候，嚯，涨得都让人难以想象了，还不跑，等着什么呢？这时候再进场，这不是玩命吗？这里边讲啊，韩国央行的数据到五月底的时候，还没说现在，散户的杠杆股票的投资超过了60万亿韩元，400亿美金，创了历史的新高。然后韩国保障金融资投资，这我不知道这都是什么，增长了 72.5%。 另外呢，大家这里边的高利贷什么的那些数据看着就特别的惊人。 那涨的时候全民发财啊，光光生孩子，对吧？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这帮员工，青年员工都成金龟婿了，那马上就买跑车，买这买那的，好不得了了。现在呢，这两天一下又大跌回7000多了，从8000多下了1000多点，现在很多人就泪汪汪的了。那现在这已经稳不住了，那摇摇欲坠，弄不好能撑住还则罢了，撑不住的话，这次韩国就算是出事儿了。所以说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在一直给大家敲边鼓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我相信未来在台湾啊，当然也包括美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别太玩命啊，这一点呢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差不多见好就收就得了。来吧，下边简单说说日本这一幕呢，反正让人看着稍微的是有那么一点小别扭。高市早苗到了印度，那莫迪大哥呢是高调接待高市早苗啊，两边关系好啊，结果在开场白中直接把高市早苗称为我的漂亮的小妹妹。那高市早苗比我岁数大，我估计都，为什么呢？说为什么漂亮小妹妹呢？你看高市来自于奈良县，说印度和日本共同拥有的佛教遗产中奈良，那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哎，你看呢，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历史纽带的一个连接，最后呢，直接高市成了他漂亮的小妹妹。那轮到高市说话的时候呢，然后转过头来对莫迪说，说刚才您呢称呼我为漂亮的小妹妹，其实呢这跟大，然后就转过来跟大家说，实际上大家别意外啊，这事儿我们上次会面的时候就约好了，以后啊我们俩就兄妹相称了，这是我大哥，我是他漂亮的小妹妹，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来保持交往。哎呀，这个东西一传到日本，各方面大家看着这外交可以这么搞吗？我们都知道高市呢特别会来事儿啊，他反正他那种哈现场的那种表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毕竟日本民族是一个比较内向相对保守的一个民族，您这么长袖善舞，好，这儿找一大哥，那儿成一个漂亮的小妹妹，让很多呢日本有岁数的人是有点接受不了啊。但是呢人家把活干了，外交嘛，对吧？实际上原来安倍也是很有手腕的，说到这个呢，有时候安倍确实也不太在乎什么尊严啊什么的，把活干了就完了呗。哎，这是他徒弟，这比他师父更过分啊，这算是一景了，大家做好心情准备，以后类似这样的戏码啊还会上演啊，还会上演。你看就是他跟梅洛尼两个人依依惜别的时候，嚯，他泪汪汪的，一看那个梅洛尼赶快抱住双肩，马上跟他嘱咐啊，有事儿找我，你只要遇到任何困难跟我说，我帮你平。嚯，这家伙两个人依依惜别的那个状态，很感人了，这真是个人物啊。那活干了没有？活干了，那上印度干嘛去了？那不是安排整个的投资，2万亿日元的投资，合多少钱呢？100多亿美金吧，对印度的投资。另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双方呢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经济安全保障5大领域全面开始合作，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另外呢在军队方面各方面啊，两边呢也搞了很多的合作了。2万亿很多吗？可以了啊，整个呢日印之间的企业签了120多份合作文件，两边呢设定在未来10年投10万亿日元，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这次只是1/5的一个落实了。 印度应该是日本的一个出路，所以说这一点人家把活干得挺好啊。这一点呢，人家那儿叫大哥，这儿叫妹妹，哎，您接受就完了。下边呢，简单说说乌克兰。那天小泽发出预警，俄罗斯要干一把大的，最近让乌克兰给祸害的不善，他怎么也得还手啊。啊，乌克兰这边炸他的军民两用目标，主要是能源设施。那俄罗斯呢，他没那个精准的水平，怎么办呢？照着你的居民楼，反正照着你的居民区，他就狂轰滥炸，就这么一帮东西啊。那在7月2号，也就是7月2号的凌晨，7月1号的深夜，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基辅市长讲，这是战争爆发4年多以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攻击。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人在底下埋着呢，应该扒的差不多了，现在已经确认死了24个人了，100多人受伤。啊，这里边呢还有多栋的住宅就是严重坍塌，这个东西人家是有证明的，因为在基辅有很多驻外记者呀，人到现场去拍，包括呢有很多驻外的使节，人家到现场去慰问，所以说这都是大家亲眼所见，你在攻击平民目标。那这次干了多少呢？74枚导弹，496架无人机，总数上并不是最多，但是针对基辅这个量是最多的。那74枚导弹乌克兰拦截了48，496架无人机它干掉了476，漏了20架，这比例已经可以了，已经90%几了。但最终没办法，部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防空网，击中了住宅区、酒店和民用设施等33处目标。那死这么多人，炸这么惨，市政府呢已经宣布全市降半旗，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一个哀悼日。今天呢，我看小泽也心情很沉重啊。另外呢，外长啊、国防部长大家都呼吁说，你这应着我们的这个都答应给的这个爱国者呀，怎么没给呀？你比如说挪威说给700，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啊，能不能赶快落实啊？你要落实了，我这次不至于让它炸这么惨呀。所以说现在呢都在紧急的呼吁啊，这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了。那小泽能完吗？小泽就狠狠的写了这么一句话，俄罗斯将为此付出代价。兑现了没有？那现实报啊，立刻兑现，一场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正在进行当中，数百架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已经飞进了俄罗斯的领空，奔哪儿了这个不知道，明天大概我们就会给大家做这方面的汇报了。那立刻就要打回去，因为他现在有这个能力了。那你跟我玩黑的，那也跟他玩黑的啊！啊，今天呢有很多人做出画面，你看小泽他们炸的都是哪儿，然后你再看看普京，你炸的都是哪儿。所以说这两个民族啊，这两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啊，整个的素质就溢于言表，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了。那面对这么一种情况，欧盟的外交和安全的，就算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吧，卡拉斯做了一个表示，为了回应基辅的居民楼遭到的猛烈的攻击，他将在今天在欧盟提议对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啊等等支持这些公司的企业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他讲，仅靠谴责的言辞是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针对平民的袭击的，唯有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看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这是整个这个战役这个回合，明天看啊，他们呢又要打回去，那普京还要再打回来，两边呢最近猛烈的升级啊，这个呢普京确实被打疼了。那今天呢场面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盯着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周围都给切了，现在就剩那个克赤大桥。国防部长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还留着这个克赤大桥呢？主要是给平民一个逃生的途径。当然了，咱们心里都明白，他现在的能力炸掉这个大桥一非常容易，可以这么讲吧。但是呢，这是普京的一个标的吧，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你把这个要炸了的话，普京就真给你疯了，太丢人了。因为这个桥开幕的时候，他亲自开着大卡车从这儿走的嘛，这算是俄罗斯的一个精神地标。所以你把别的桥都炸了，他忍着，你要把这桥给他切了，他跟你拼了。所以说呢，也一直留着这个余地。那现在整个卫星图像现在就盯着这个克赤大桥，最新的图像，将近4000辆汽车排成长龙，长度超过了10公里，而且这个长度还在延伸，在那儿堵着。为什么呢？俄罗斯也要保证这个大桥的安全。咱们有朋友记得上次他挨炸是因为什么？他们把他搁在把炸弹搁在一个卡车里边，结果那司机稀里糊涂开着车就上大桥了，最后把大桥给崩了，大家还有印象啊。那这次呢，他怕这好几千辆车里边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他进行了严格的人工检查，或用探雷器到车底下底盘什么的去探啊，他那个弄得很严的，结果你就耗了很长的时间。然后特别逗的是，就有点二战那个情景啊，这大桥上面有很多车，结果旁边的水面什么的都在爆炸，就有点跟那个战时状态，周围都在爆炸，然后大家从这个通道里就是赶紧猫着往外跑，有点这个劲头啊，有点这个劲头。民众呢就非常的恐慌，越来越多的车试图就冲出来，结果离岛方向就是出来的这个方向上演了超级大拥堵啊，进去的没事儿，那条路是空的，但这边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打吧，那没辙呀，那个，那你说怎么办呀？来吧，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呢，这是上演了感人的一幕了。这个呢，今天世界很多的大电视台都在播眼下的这一幕。创了一个记录，这是法新社的报道，地震过去的第八天，有一位43岁的保安叫吉尔啊，一个男的被埋在了一个他工作的那个大楼的保安亭里边。他那个保安亭呢正好算就跟传达室一样，是那个大楼的一部分，那大楼呢拍在这个保安亭上了，他在里边当时是保安，他在里边8天把他给扒出来了，他还活着。这家伙上演了一个奇迹啊，今天呢抬上来弄上来以后上了担架，好，救护车接走，那人拍照的什么的多了去了，大家一块儿跟着追着跑。这可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个埋的是很深的。最后7国救援队，美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葡萄牙、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7国的救援队连续挖了3天3夜，挖了几米深的一个大隧道，最后才进去。因为你外边口大，越往里口越小，越往里口越小，最后到那儿找到他了。找到他当时就一小孔，当时通过软管呢给他送空气，对吧，给他送点水啊，送一点流食在里边鼓励他，让他坚持。好几十人在这儿不分昼夜在这儿忙活了3天3夜，最后把这个人给抢出来了。哇，这个呢，现场人那个有一个国家的救援人员讲，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艰难的救援，因为怕那个其他部分一下垮塌，等于就全白干了嘛。哇，这个是要了命，这么多国家的人啊一块团结起来，就为救这一个人琢磨了他好几天，最后把这人给救出来了，很成功。今天呢，这个画面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也算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里边一点温暖的一点啊一个状况吧。6天的时候，当时是一个3岁的小孩， 这三岁小孩不知道在底下他有什么吃的有什么喝的，这个我细节我不知道。这小孩让约旦的救援队从瓦砾堆里给扒出来了，这小孩活着，哇，这都很神奇了。到现在死了多少呢？死了2295，这什么呀？这是死要见尸的啊，这都是能清点的。11000多人受伤，到现在找不着的还有多少呢？联合国的数据还有50000人，还有这么多人找不着，人哪儿去了？可能有少部分人可能是啊跑到别的城市投亲靠友，那这儿已经烂了嘛，最后回农村的什么的可能有，但是会有50000人里边，我看得有1/3甚至到1/4在哪儿呢？都在瓦砾堆里呢，那就没辙了啊，扒不出来了，那实在没办法了。来吧，给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6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了啊，这个呢是降温了。前几个月说到非农就业的时候，那个数据啊10几万10几万，当时我就留下话，大家别高兴，按照川普他们新搞的这个劳工统计局新上来这帮局长这个状态，他马上就会下修。那现在先报告你一好消息，那什么呀，都帮着川普在稳股市，往上捧这个股市，然后过几天呢悄悄的往下下修，那时候对股市的影响已经没有什么了。所以说他们一直在这么做啊，这有点直逼中国统计局的那个意思啊，这里边都有操作了。六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只有5.7万人。前两个月的数据下修，俩月全加起来超过了7.4万人，大幅度下修。但失业率呢降了0.1个百分点，原来 4.3， 这次呢降到了 4.2。 一会儿再说这，那你新增就业减少了，然后失业率还下降了，这下降了一点点，这是为什么呢？俩数据在打架呀，这是什么概念呢？他这里边说的很清楚啊，叫劳动参与率跌到了5年多来的最低。什么概念呢？新的工作岗位没怎么增加，然后想找工作的人也在减少，也就是大家想出去劳动参与劳动的人减少了，不愿意上班了，跟家估计也躺平了。所以说呢，那你就从那个单子里出去了，哎，他的失业率还下降了一点点，是这么个概念啊。那这新增就业怎么不行啊？为什么？这什么情况？市场原本大家都盼着世界杯能给服务业带来大量的就业，餐饮啊，对吧，酒吧呀，包括旅店啊等等，这个能带来大把的就业，结果没有，整个这个行业出现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就业降幅，成了本次非农就业的最大的拖累。这世界杯还踢着呢，美国是主会场，哎，上演了就业人口的最大的降幅，就是这个行业，说明呢，这整个世界杯的效应的消退的速度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临时性的用工并没有转化成连续性的就业。一开始大家可能就准备人来，我准备了100人，最后真进来吃饭的也没多少啊，把人就给都扒拉出去了，哎，可能现在还剩20，也就这么个状态，白高兴了，是这么个情况了。就业啊，你现在看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边通胀呢还处在高位，所以说到目前按照就业说呢，应该降息给经济加温，对吧，让经济再热一点，让大家多雇人，可是那个通胀呢又那么高，按照那个呢应该加息，这到底是降还是加呢？这种情况为难的办法就叫两个字儿：滞胀，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说完国家的整个的经济，那说说个人的。关于川普的这个财务报告，他不是必须公布财务吗？这个呢越来越多的专家在里边在研究，最新的研究披露显示， 川普呢在重返白宫后的第一年2025年进行了超过 2.1 万笔的股票的交易，而且呢出现了一种密集式的爆发，也就是和他的政策表态、关税威胁引起猛烈的市场波动高度相关、高度交织，也就是他在用自己的政策的这只手呢在玩弄自己的股票，他自己在挣钱，股神就是他自己。你看这里边有一个表述啊，咱们都记得4月2号举上那大板子对吧，对等关税，然后股市就崩了，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然后呢到了4月8号4月9号那时候呢他就开始啊，4月9号他那时候宣布有些关税呢暂停加征，哎，咱们怎么样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4月9号那天，结果在4月8号那天他大举的买进了股票。现在这有这个数据啊，他转天他就说有的关税咱们先暂停啊，给大家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他在之前狂扫股票，他买了多少呢，买了327个股票，他在327档股票里边大肆的购买，有买25万美元的，有买多少美元的吧，什么英伟达的什么的等等，他买了好多啊。然后呢交易量那是非常惊人的，他买了这么多股票之后，然后转天他宣布政策暂缓关税，推到当时是推到7月份呀，是推到几月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等等，当时他宣布了一个这个，一宣布这个以后，当时标普500的指数大幅度飙升，当时创了二战以来第三大单日的涨幅。4月9号宣布暴涨，他4月8号他大买327只股票，他在里边下手，所以说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种公开的腐败啊，到现在美国没人管，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另外呢来自路透社的分析，他那报告有好多专家都在那儿分析，说川普担任总统以来通过四种不同的加密货币项目获得了23亿美元的收入，这四个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川普家族大赚，亏钱的都是那些投资者，都是川普的支持者，这跟郭文贵完全一样，你信他你倒霉。有具体数，整个卖币啊，就这家的人赚了 22.9 亿美元，买他币的人亏了 22.8 亿美元，你看了没有，高度相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另外有一个著名记者叫安娜，他呢爆了个料，他已经证实他有表，阿联酋收购了川普家族加密货币公司的一半股份，通过这个手段直接向川普输送了高达 5.8 亿美元的巨款。哎，他通过发币他挣了这么多钱，然后他再把股份卖出去一半又拿了一大笔，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川普原来在富人圈里边他不算有钱的，他大概整个也就20多亿美元，到现在上了50亿以上，那就算是中等以上了，他现在60多亿了嘛。好家伙，这种疯狂的敛财今天遭到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的严厉的批评，人家是发了社评的，这家保守派媒体批评川普家族利用总统职位谋取私利，在他们的社评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一切都合法，但这仍然是利用总统职位为家族谋利的一场无耻的表演。他说很难让人相信，如果他父亲不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的这些儿子们还能达成同样的交易吗？那他爸那有消息啊，在干的时候好，儿子们都提前布局，都在这整这事儿啊，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今天在美国各大媒体上啊，他自己也没皮没脸啊，你那你解释一下吧，你这好家伙，这一年你挣这么多钱，你这怎么回事啊？哎，没皮没脸，现在就是你能把我咋地？人一无耻，天下无敌，你能把他咋地？你拿他也没招啊。那说到另外的一个呢，这草台，我就盯着明天或者是后天，那美国7月4号，我到底看看在华盛顿，在那个国家广场，到底有多少人会去捧他的场。当然了，这个呢也对川普不利。今天华盛顿的温度是 107, 折合成摄氏那得是42、3度啊，好家伙，那是相当热呀，那谁去呀？结果呢，大家在那个彩排的时候，他不是搭了个舞台吗？结果那个舞台的一部分，我看有那个演员们还在那儿跳啊，还在那儿彩排，突然坍塌。就在那跳舞的演员身后，那几个演员还跳，那一看啊，撒腿就跑，幸亏没砸着。这什么情况？这正好就这台子嘛，我看下边有很多人，这正应景，充分说明了草台班子。另外呢，有一个联邦法官，这个不是不报啊，时辰没到，开始了。一位联邦法官命令伊隆马斯克，在那场关于他每天给发100万美元2024年选举的那个诉讼当中，那是个诉讼啊，有人告他了，要求马斯克必须要出庭宣誓来作证，叫了他几次他推脱不来，现在命令你必须来。这个案件的有律师一直在跟，实际上对马斯克来讲是很凶险的，因为他当时呢他自己也没经验，当时毛手毛脚的呢就参与进来啊，就那么漫天撒钱啊，这在美国的选举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你说 N 多年前，那时候美国政治还有黑手党的背景啊等等，他们捧一些参议员众议员，那也是偷偷摸摸的呀，那也没像马斯克这么疯狂的公开的明来呀，他确实是没经验，那你早晚为这件事要付出代价。所以说马斯克现在被有一些律师朋友讲可能会成为历史上首位因为2024年大选案而入狱的一个万亿富翁，他不是亿万富翁，他是万亿富翁了嘛，弄不好马斯克为这事儿他要进去，咱们就等着看啊。我认为这件事儿呢不会啊，你在那儿表演完了，哎呀，跟川普一块在台上，你在那儿蹦，你这露着个肚子，你在那儿折腾完了啊，这事儿就完了，对美国民主各方面进行了如此深刻的伤害啊，干完就算了，哪有这事儿？包括他那个效率部啊，你弄了一帮啊小朋友，然后进去把人家楼门一锁，把员工都轰到外边去，你们好家伙，插上电脑，你们什么数据都下载，你从美国那些机构里下载了什么？所以说早晚的事儿啊，这人呢，因为那一段的过往，他要倒霉啊，咱们就盯着看。来吧，下边说说梅姨事后心痛，还叫这个名吗？说说最新的进展。哎，最新的进展呢，有一艘巨大的两栖攻击舰驶入了中东。那就是搭着3000多海军陆战队的那个 Boxer 号拳击者号，哎，不是说了半天了吗，拳师号拳击者号那是从洛杉矶赶过来的，哎，前一阵他一直没到位，他一直在外边啊，现在呢进来和波特兰号两栖运输舰，一个是战斗舰一个是补给舰，这一对啊他们刚刚抵达，携带着一个全新的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目前美国在这儿的实力呢有24艘军舰啊，整个待命，有2艘航母，有15艘驱逐舰，刚才来的这儿还有地面部队，等于呢尽管解除了封锁，但整个大军可没走，一直都在这儿待着呢。那这是个什么背景呢？严格讲呢，这件事儿和卢比奥他们都有关系。前一阵卢比奥呢拉着这帮海湾国家12国开了个大会嘛，搞了个联合声明，有点斩钉截铁的意思。那现在又开了个大会，这个大会谁开的呢？是由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在中东的这块的美军司令部来主导。 在巴林召开了12国的军事首长的峰会。哎，原来卢比奥呢是把政治首脑叫到了一块儿，那个必须大家先同意啊，下边呢才有军事方面的大合作，这个是有先有后的。军事峰会进行上演，干嘛呢？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加强多国联合防空，应对什么应急响应的区域安全对话，就搞了这么一个核心霍尔木兹海峡。这里边有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等等吧，12个国家大家全在。美国司令部呢就召开了这么一个东西，又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强调海峡通行权必须自由，而且无条件，坚决反对任何征收通行费或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这是在卢比奥他们带着那帮首脑开完会以后，这帮军人又拍了一回桌子。那什么概念？这儿出了一个12国，然后那儿美国有所增援，非常有可能最后美国带着这12个兄弟也可能干一票，也说不定啊。这海峡的事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不下来是吧？那这个我们现在知道，川普现在就拿这海峡当命啊，这个要通不开，整个的油价供油量上不来，油价下不来，或者是不能维持下去的话，后边什么都别说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一定要把它搞下来。哎，等于这条线呢，哎，现在呢是啊，已经准备就绪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后边也可能还会再动手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那下边说说谈判，那谈判怎么回事啊？埃克西奥斯那位大记者拉维德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整个在这两天的对话当中，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在做伊朗人的工作，在讲呢，你们非要要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你们这个要求肯定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肯定是这个美国是不会答应，而且呢你也弄不了多少钱，你万一和我们真的达成协议，我解除了你的制裁，你得到的好处比在这儿收这俩钱儿要多得多。然后呢美国官员讲，我们向伊朗传递的信息是，你们要想的长远一点，干嘛就只非得在眼前收这俩钱呢？他讲，如果美国在协议框架取消所有的制裁，那伊朗能够从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和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对伊朗来说比收这俩通行费这种黑帮式的手段超过百倍的价值，你能多赚100倍，你何必非要干这个呢？也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一直在这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在给伊朗人做思想工作，是吧？我们多许给你点，你把这海峡放开，我们多给你解放一些，你多挣钱还不行吧？这等于是一种利诱，拿钱买海峡，就这么干，就这么一个状态。当然呢他在这里边呢是有一个连续的逻辑关系，那就是什么？我多给你钱，你放弃现在所生索的主权问题，这海峡不是你的，如果你坚持是你的，咱们肯定谈不下来，我多给钱还不行吗？你把这事儿放下，就看看伊朗会不会上钩，因为只要你咬了这钩，主权问题就没有了，这后边姿势体大啊。那后来怎么着呢？两边这不是散了吗？回去各自商量去了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提议。报道讲，华盛顿和阿曼一直试图通过提供伊朗更多的冻结资金，也就是大致1200亿，原来可能说给，比如说给个200-300亿，现在我更多，多给，来说服德黑兰放弃通行费的建议，但是呢，伊朗坚持他的立场，要求还是走我指定的那个航线， 并继续推行对使用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制度。华尔街日报明确讲，德黑兰没有上钩。你许给我这么多好处，不要，我就要收费。之后呢，华尔街日报又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讲的当时美国向伊朗就当时就提出了从伊朗的1000多亿冻结资产中立刻给60亿美元，你要答应现在就拿走，来换取你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包括取消收费。但伊朗当场就拒绝了这个提议，我就要这个收费，每年我能收大概400亿，然后呢，我要海峡的永久控制权，人家要主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谈判啊，是给了糖豆了，人家不吃。华尔街日报讲，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讲，海峡是在伊朗的指挥之下，而不是在美国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反复的强调，任何不使用伊朗批准的航道的船只，以及任何美国干涉，都将面对强有力的回应，我就动手。伊朗的信息很明确，华尔街日报讲，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就没有妥协，他把这事儿给拴上了啊！你把这事儿答应我，后边核的事儿我可以多让点步。美国讲呢，是你把这海峡放开，我多给钱，两边互相在提条件，现在是咬在这儿了。那到目前为止谈了2天间接谈判，就跟过家家似的，那闹别扭那种的啊。那怎么着了？美国的高级官员告诉耶路撒冷邮报，这个回合没有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没有，直到伊朗遵守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否则的话不给，没有释放，也不会释放被冻结的资产，这个他们是确定了啊。另外卡塔尔和沙特的官员也告诉多家新闻媒体，在谅解备忘录看到切实的进展之前，那不是有一个3000亿的基金吗？卢比奥这不是在周围转了一大圈，那大家掏钱吧，凑钱吧，没有，我们看不到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这事儿别提，免提，等于那3000亿那件事呢，那不是要求大家给凑吗？八字儿连一点儿都没有啊，不是说连一撇儿，一点儿都没有。那等于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哎，这时候彭博社给做了一个报道，这事儿才让人泄气呢。说欧洲国家已经接受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现实，不过他们要求呢要一视同仁，要收就都收，伊朗呢对俄罗斯船只和中国船只也要收取什么服务费等等。有一个欧洲官员对彭博社表示，如果我们必须付费，那么中俄啊，可能也包括印度等等的吧，也必须付费。这是什么什么心态，我就弄不明白啊！人家那儿还在争取呢，给大家争这个恢复自由呢，或你们先认了，然后呢他来这么一个，我要交，那大家一块儿交。现在欧洲彭博社讲说，欧盟已经认为伊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了，并敦促伊朗在收费的船只方面不要给予歧视，你不能老收我的。他们要求在收费待遇方面保持公平，一视同仁。等于现在只有美国人坚持不能收费，只有卢比奥他们这帮鹰派还在这顶着，嘿，这帮软骨头他们先认了，然后呢要说那要下水咱们就一块儿下水，这是什么心态？这哎，要不然你说啊，这川普有时候骂他们也是该啊，这也是欠骂。那现在给大家聊两句，那美国为什么一定非要在这块儿他要较这个劲呢？原则讲啊，这个美国呢用这个海峡的量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少的，那他现在卡在这儿了，他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嘛，他拉着那帮海湾国家大家反复的喊口号，绝对要自由啊，那所以说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为什么非要呢？你看伊朗在这儿呢，如果收费的话，算出来了一年400亿。那美国我多给钱不就完了吗？解决你这400亿，你能拿4000亿，你干嘛非要跟这400亿较劲呢？美国现在试图买，但伊朗不卖啊，他不让步。那我们知道他们真正争夺的背后是什么？其实不是因为这400亿，也不是因为收费的问题，关键就是海峡的主权，海峡的管理权的问题。如果美国接了这个，让伊朗拿到了对海峡的管制权，那里边这些海湾国家都被他卡住了脖子。这海峡是他的了，他以后想咋地咋地。这就是为什么里边那帮海湾国家死活不答应。特别之前跟大家讲了啊，这帮什叶派里边那帮全是逊尼，村西头那边那大哥是沙特，村东头这边是那什叶是伊朗，两边可是死仇啊。那怎么着，现在什叶派等于卡住了逊尼派的脖子，以后逊尼派要看他的脸色，门儿也没有啊，绝对不答应啊。你伊朗你一个破落户，里边那帮王爷多有钱，凭什么我让你拿着我呀？所以说人家是绝对不会干的，绝对不会干的啊。这帮人不会干，那川普他也没法答应。所以说如果这件事儿川普要退了，将成为他整个所有这么多的政治污点当中最大的一个政治污点，中期选举也不用选了。所以说现在的问题都不要扯核的问题，核还在排在紧靠后呢，现在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的问题。也别说什么400亿我多给你100倍什么的，那扯那都没用，现在就是说主权问题，就看川普能不能把它给拿下来。现在争夺的主要是这一点啊。来吧，那下边跟大家说说，那现在经济油价现在怎么样？快速说啊，布伦特原油涨了 0.57%， 现在是72.21块。WTI 呢涨了 0.47%， 现在是69.01块。说到美国股市呢，道琼现在是盘后交易，现在是涨了 109， 标普涨了 17.5、道琼是53,000了，现在是一个历史记录啊。标普呢又回到了7500，整7500。日本呢今天好一点，涨了505点，现在是69336。港股呢涨了211，现在是23314。A 股呢也涨了不到30个点，现在是4056。咱们看看韩国，今天韩国得往回涨一点，或涨了不少，涨了 2.75%、现在是7858。昨天不是小股灾嘛，今天咱们也得回来一点。台湾呢今天还是跌了292，现在是46451。十年期国债呢现在是 4.461%， 比昨天稍微跌了点。三十年期国债比昨天涨了 0.08%， 现在是 4.985%， 又奔五去了啊。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是3.83块，比昨天降了1分多。柴油呢是4.82块，比昨天降了也差不多1分多一点啊，是这么一个大致的状态。听着挺好的呀，给大家说最新的报告，我一直盯着这个报告呢。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上周下降了550万桶，现在还剩3.26亿桶，这是自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标志着连续13周下降，也是2021到2023时期以来最长的一个连降的记录。那时候是疫情啊，那时候好多地方都停产了嘛，所以说这个情况不一样啊。另外呢，美国的石油储备也下降了8900万桶，这已经占国际能源署救济计划释放的 1.72 亿桶的 51.7%， 超过一半已经都放出去了。现在美国的石油储备正以历史性的速度被耗尽， 所以说眼下海峡的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么一个情况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啊，美国还在快速消耗自己的储备。然后咱们说说海峡，那海峡情况怎么样啊？最新的情况啊，最新的是24小时内通过海峡的邮轮和各种船只41艘，24艘是进，出来是17，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在24号那天一度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当时刚签协议嘛，两边都挺好的，那一天跑出78来，78艘，那是单日的最高记录，到现在又回去了。这40多艘船里边呢，散货船就是集装箱什么的34艘，邮轮11艘。所以说大型邮轮仍然受严格的安全机制和军事护航的限制。液化天然气只跑出来4艘。所以说现在它整个出来40多艘，有进有出，但是呢邮轮伊朗还在那儿管控。还包括液化天然气还出现这么一个状态，现在仍然有数百艘大型船舶处在滞留排队和观望的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在海峡内部的停船数，我刚才看见有来着，3828艘，在波斯湾里边整个的停泊数是3828，比之前的3000艘明显的回升，上升了800多艘啊，还是走不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大致的情况就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这么个状态。来，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新的动静呢？二哈已经宣布明天他爸爸葬礼他不去，原因是受到了以色列的暗杀威胁。官方代表呢替他是这么圆的，他自己想来，但是因为安全条件我们不允许他前来，因为以色列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他们能够识别并且追踪他，一露面就跑不了了，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周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被标记为死亡目标，已经上了死亡名单了。所以说这次呢他爸爸葬礼他就不去了啊，这个呢已经都宣布了。中国呢派了人大副委员长何维啊，他到那儿去参加，这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了，就找了这么一个边缘的一个副委员长啊，这也算副国级的吧，到那儿意思一下。那有好多国家，你比如说像巴基斯坦总理啊谢利夫他们都要去的啊。哦，可能那个葬礼他们搞得还非常大，他们呼吁更多的啊，这个追随者前来。那很多自由派什么的，大伙儿不会去了。但是在那儿呢，有那20-30%真信这个的，那人家肯定是去的，这个是没辙了。这是啊，伊朗方面。那川普呢，在这儿最近有什么动静呢？他发了个帖子。我这人爱较劲吧，我就把他发的这个帖子，我回去查了一下。他帖子的原文，美国在北约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以保护他们，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好处。美国呢是9990亿美元，英国是905亿美元，法国665亿，意大利488亿，波兰443亿，其他国家包括德国要低得多。他这说的是什么呢？2014年到2025年，他认为这事儿非常的荒谬。他认为美国在这就算是11年的时间里边，美国出了9990亿美元。这是他的原文啊。有这么档子事儿吗？咱们都知道他这个啊，这算数是体育老师教的，而且他张嘴他就瞎说。你比如说给乌克兰援助啊，我们给了3500亿，怎么怎么着的，哪有那么多呀？他这把什么事儿他都无限的夸大，他本来还是多少沾点边的事儿，经他嘴就变成一个谎言。那他这9990亿有没有这么档的事儿呢？是这样啊，美国对北约的开支主要分三大部分， 一部分呢是北约行政的共同预算，也就是养着这个北约总部。这个美国出的是很少的，一年大概出五六亿美元啊，这十一年算上的也就几十亿美元。另外呢，美国驻欧美军的费用，在北约国家它有驻军嘛，这个费用它自付的啊，这确实是一大笔钱。另外，美国本身它在北约嘛，那它自己的国防预算中，它要达到北约的那个标准，它自己呢又有一部分钱，也就是这个钱呢是在美国本土啊，来专门参与北约的这一部分的美军啊，这一部分的钱。所以说在这部分钱里边呢，你比如刚才说到会费，就养着北约总部那个，美国承担的比例只有 15%， 没他说那么高，也就是大概5亿美元，这11年算上大概也就5、60亿美元啊，这是一个事儿了。那大头主要是美军驻欧洲的开支，这部分呢它有陆军、空军、海军、导弹啊，包括核威慑力量，它在欧洲确实有大量的存在，那这个是花钱的，它要自己出啊，这个它要自己出。这个大概有多少钱呢？我专门到北约的网站我还看了一下啊，他这儿没说，他这儿动动嘴儿，我这儿就得跑断腿。整个这部分呢是我看啊，现在看到的2014到2025年大概全加起来是2000到2500亿美元。离他说那什么9990亿美元连边儿都不挨着。也就是2000到2500亿美元这个期间，因为有一些是隐含费用，他可能没列在这个表上。也就这么多。所以说整个驻欧美军的常规成本大概也就是个2000亿。啊，十年2000亿啊，11年2000亿，平时呢一年也就200多亿，加上他给人家那5、6亿啊，也就这么多。你不能把你美国自己的军费开支，把你自己在国内的那部分啊，那个你也都算上，那个最后啊，那你一年万十来亿呢，那其中的一部分你都算我们保护北约，我们养着他们，我们都照着他们，那个你都不能那么算了。所以说北约从来没有收到过美国9990亿美元的各种的啊，转到我账上了或者是干嘛，根本就没这么回事。为什么愿意给大家说这件事呢？因为呢有很多的川粉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概念，你看我们美国，我们养着你们，我们保护着你们，我们出了这么多钱，我们好冤呐，好冤，你冤什么冤啊？所以说你根本没出那么多钱，所以说这件事呢这没那么夸张啊，这没那么夸张了。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呢，还是那句话，现在离核，原来以为核问题是核心问题，现在离那个事儿还太遥远了，那事儿到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目前的中心问题就是海峡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根本到不了核那步。美国现在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也就是一定要把海峡恢复自由，哪怕是私下多给钱多放钱买，我也要把海峡给买回来，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伊朗呢是更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海峡我要定了，你给多少钱都不成，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国家战略，这是未来的国运的问题。利用这个契机，那么多年我都不敢抢这海峡，现在这次你打了我了，你欠我的，利用这个，而且碰上那么一个倒霉的美国总统，我一举解决百年国运的问题，我把海峡抢到手，我什叶派你们逊尼派以后都得看我脸子，这个可太重要了啊！所以说现在两边都没退路，这个问题解不开，后边的问题无从谈起，眼下的世界能源的缓冲坚持不了几天，坚持不了多大功夫，这不原来讲吗，七月的中下旬就得现原形，那咱们就看吧，下一步谁先妥协。卢比奥他们整的那一摊海湾国家12国那边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开始是首脑，现在都军人都在那儿拍桌子了，峰会都开了，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国运问题啊，也是他们的国家战略。 那现在就怼到这儿了，那伊朗如果死不松口，那就看美国是不是真敢带着这十二小弟再来一把。川普有这胆吗？那现在又在这儿剑拔弩张，又怼到这儿了，这个让步就是核心让步了。所以说那边呢，一大帮十二个国家已经把话喊得那么绝了，那怎么退呀？我也不知道双方下一步该怎么办啊！这事儿是很有意思。来吧，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贸易战，好长时间没说贸易战了，这个话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先说呢，川普那边已经放话啊，美墨加贸易协议我们不续了，就是不以现在的条件来续约了。这事儿爱咋地咋地了。那很多朋友一看，完了，这美墨加北美自由贸易圈是吧，互相互补的，这个是不是让他给拆了？哎，这倒没有啊，这个倒简单跟大家说说啊。2020年川普把之前的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给废了，就原来奥巴马克林顿他们那时候搞的吧，可能他自己搞了一个美墨加贸易协定，这是他自己弄的，结果他现在认为他吃了亏了。那你当初你签的呀，哎，他又不算了。不算了怎么办呢？这个协议一口气签了16年。也就是他的有效期是16年。但是呢他设了一个机制，也就是6年之后对这个协议的运行进行一次联合审查。也就是今年2026年。那如果三国都同意，觉得这运转的挺好，这协议我们可以继续延长16年，2020年一直到2036年的嘛，就一直把这事儿就贯穿到底。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咱们就商量，看看能不能商量下来。但是这个协议还在啊。那以后呢，就不是每六年一次了，就是每年大家都在这儿来吵一次架，都来审议一次，就到此为止。所以说今年呢，这倒是一个期中考啊，2026年第一次审查。那你说川普怎么又不续了？他这次审查等于就没过嘛，他不满意，不满意也撕不了啊，这个要到2036年。那川普跟谁呀？到底是跟卡尼啊，还是跟辛鲍姆，跟墨西哥呀？你奔谁呀？奔墨西哥。啊，这个还真不是跟加拿大较劲。因为现在，当然加拿大放了一部分中国车啊，这个川普是不满意。最后卡尼跟他解释，我就放了4万多辆的配额，那点东西这根本不是事儿，你别拿这事儿说啊。那个倒不是因为那个，主要是大量的中国企业现在利用墨西哥曲线救国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点是要了命。而且呢，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因为在墨西哥那边，人家产业链已经形成了。现在很多美国制造业往墨西哥搬，这个让川普很不满意。所以说这一次呢，他想废这个，要重新调整啊，大概呢主要的这个针对对象是墨西哥啊，这是目前我看到的这方面的一些进展。说另外的一场贸易战，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了，那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战。中美之间呢，中美之间没啥好打的了，互相卡住脖子了，现在形成了一个恐怖平衡，川普再也不敢招这方面的事儿了啊，这事儿呢就搁下了啊，中美之间没事儿了，那该轮到中欧了。为什么？因为这3000多亿将近4000亿美元的每年的巨大的贸易逆差，这受不了啊。3600亿欧合多少美元啊？欧元比美元大，我觉得大概得有4000亿美元啊，这个我现在没时间拿计算器算了。这么大的逆差受得了受不了啊，这一天就10个多亿啊，这天天这么流血，人家不干呢。所以说欧盟这块呢，人家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了，就准备开战了。什么时候呢？这不是说好了吗？今年的10月份之前，王文涛前两天去啊，两边说好1、2、3准备几轮谈判。10月份之前必须解决，否则的话我们就上手段了。那中国这也是威胁嘛，那你要上手段我们就对着来，就准备干了。结果就在中欧开始正式的对战之前，就这次王文涛去和这个欧盟的贸易代表叫什么 围棋来着，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了。两边叫号之前，德国的经济部长叫赖歇，欧盟这个代表还没跟王文涛见呢，这准备发最后通牒了，他抢先一步会晤了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来了这么一手，在和欧盟的代表正式拍桌子之前，他先拐了个弯先见了。哎，你就是说呢，你别听欧盟他们这么说啊，我们德国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他这一举就把欧盟后来和王文涛谈那个全破功了。为什么？德国在欧盟中的分量大，无论是他的制造业、他的资本金各方面来说，他说了算的，他大哥呀。哎，这大哥拐弯去了，那你让后边那代表怎么谈呀？也向北京发出了欧盟内部完全不团结的这么一个信号。说欧盟呢，本来对中国呢，最近啊一系列的动作，说中国现在已经强烈的意识到，这次欧洲是要动真格的了，这次是要来真的了。现在呢，欧盟有一系列的调查程序在进行当中，比如说对什么混合动力型的车的非法补贴问题啊等等一系列，马上在最近的时间就要把它拿出来。欧盟希望呢，利用当前内部呢，大家以法国为代表，大家说的还都挺好的呀，哎，好不容易团结一次，要迫使中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为什么这次这么团结？27个成员国没有一个对中国的贸易有顺差的，27个国作为整体大逆差，作为每一个单个的国家全是逆差。刚才说了，整个作为欧盟整体一年的逆差360亿欧，将近4000亿美金。所以说欧盟呢拉出单子来了，强烈希望中国能够刺激内需，减少补贴啊，包括呢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强硬派都呼吁准备好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拍在桌子上让中国中方啊感到畏惧，要不然的话这事儿没法往下谈了。那最后就要做柏林的工作，做德国的工作呀。那天不是说了吗，梅尔茨吐口了，那好吧，我们也加入。哎，他加入了这个倡议。哎，结果他偷偷摸摸的派他的经济部长直接绕道，这大伙本来都说好了，哎，跟中方私下接触。那这就麻烦了。欧盟本来这是万众一心一块跟他强硬一回呢，结果你这儿先给泄了气了，先给破了功了，这还谈什么呀？这等于就给了北京定心丸，让中国知道德国是这次突破欧盟防线的最大的软肋。所以说这次的举动啊，他那个贸易专员叫谢夫乔维奇，抢在他之前，我先跟王文涛先谈谈吧，你这就是麻烦了。因为既然你加入了欧相，既然由欧盟的贸易代表来和中国来谈判，等于就是各国把这个贸易权利交给了欧盟嘛。哎，结果你这个经济部长你偷着跑一趟，你这啥意思？你这啊是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但是那你这欧盟统一的对华原则、对华政策还要不要？这一点可是要了命。所以说说到这个呢，那这次贸易战，那你想这一出手就这么低，那往后还打个啥呀？简单的呢，我划了几笔，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现在呢，强硬派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些国家吧，啊，大家是实在坚持不了了，要搞一搞。结果德国在经济上那是亲华派，他对华的政策是最温和的啊，最亲中的吧，啊，说的是经济啊，不是别的方面。为什么呢？他现在已经拔不出腿来了，他的汽车、机械、化工、工业设备深度依赖中国，现在已经没办法了。而且现在是饮鸩止渴，明知道早晚这么依赖活不了， 可是现在又找不到别的地方，他那个有几家大公司化工什么的还在继续每年100多亿在中国在投资呢。对德国企业来说，中国现在仍然是他们大的市场，同样也是他们利润的来源，他们现在舍不得啊！你拿这事儿你没辙。是道理的当然都懂了，你现在这么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也受不了，他自己也很大，可是德国的工业界根本不吃这一套啊，宁可有贸易逆差我们也干，没说嘛，就宁可服毒，知道那我也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哇，现在欧洲现在就乱了，现在强硬派啊，这个法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和东欧国家都认为我们必须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波兰什么这些国家人家工厂什么的都起来了。欧盟整个的状态是什么呢？他们算中间路线，冯德莱恩他们就说呢，只脱险不脱钩啊，他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个路线，但是呢亲中的就是德国、匈牙利还有一些南欧的国家，那就是西班牙啊，甚至包括葡萄牙等等这些国家吧。那你这还打啥贸易战啊？按说欧盟的体力是不错的，4.5亿消费者，而且都是高水平的消费者。你比如中国这儿说有14亿人，真有消费能力的大概也就2-3个亿啊，他那有4.5亿，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比美国大啊，它的综合消费能力高于美国，而且现在呢对中国出口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国，所以说它欧盟的能力它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它跟中国打贸易战也不像川普那么简单粗暴，就是关税，它呢是很成熟的，有这么一套东西，有反补贴调查机制、外国补贴审查制度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关于碳排放的调节机制、外资安全审查啊、经济胁迫工具，它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稳定的成熟的工具，所以说他们又有做法又有动机又有实力，什么严格讲都没问题。而且现在出现了这么极大的一个贸易倾斜，而且现在法国呀，包括这些国家，按说法国对中国奢侈品销售酒啊什么的奶酪各方面的销售他们是很大的，意大利它的机械设备、荷兰它的高科技，这些几个国家现在都站起来了。哎，德国软趴趴的，现在他跟那儿暗通款曲，他跟那儿整这事儿，所以说整个的不团结就造成这场贸易战无解了。你说中国愿意打吗？中国也不愿意跟他打贸易战，因为欧洲现在除了因为美国那儿已经不行了嘛，欧洲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是最大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国，而且作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是他们拿先进技术的主要的来源，荷兰等等啊，包括西班牙，所以说这儿呢你再跟这儿断了那就更没辙了。所以说中国这边呢两边肯定是要谈，不会呢就一下全面开战，不会到那个地步，但是在实际的动作上最终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可是现在好不容易前两天开会开了好几个会，大家表决心我们干啊，下定了决心，结果德国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迂回，完犊子了，因为他自己经济也受不了了。所以说但是呢梅尔茨这个人呢我也是确实有点不是太理解，你看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对美国、对川普的问题上各方面啊、对以色列的问题立场都是很清楚的，我对这个人呢是比较赞赏的。但是呢据德国内部的朋友讲说这个人其实挺二的，他在国内呢好多话说了又不算啊，他在里边呢非常的犹豫啊，好多事儿呢原来承诺的也都不兑现啊，特别是在移民问题啊等等，这个你比如说人家叙利亚那个头来了，沙拉来了，他说呢我这儿有100万叙利亚人对吧，你领回去吧，除了有一些已经扎根的医生护士这个算了，剩下的你就带回去吧，然后我给你国家点钱。是当时谈完了以后大家松一口气，认为这事儿不挺好的吗？到现在办呢 没下文了，好多事儿呢就拖拖拉拉就都搁在这儿了。所以说有点大辽国的，这就什么事儿都是辽，具体的动作呢看不到那种干净利落，这点呢和梅洛尼可能还真有那么一点差别。所以说我不在德国生活，我不是太了解啊，但是这次的这件事儿干的可太让人说不过去啊。人家大伙儿那都干嘛，你最后上演了一个背叛行为，你最后偷着去找人家去，这事儿你这不是全完犊子了吗？那还谈啥呀？那还这事儿是有点问题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我是不能接受和原谅。哎，这欧盟能办成点事儿吗？他有实力有能力，各方面什么的都挺好，而且现在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他是最大的那块诱人的蛋糕，本来两边是能搞一搞的，结果呢你因为你内部的不团结啊，那最后呢不能一个声音，不能铁板一块，最后就出现这么个德行，哎，这是很遗憾。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中国方面的一个新闻啊。前两天那不是清华大学有一副教授姓郑吧，在课堂上讲现在完了，这严重通缩，这不是日本三十年吗？这不是要开始了吗？嚯，让学生给报警了，最后警察还真来了，稀里糊涂的最后把这副教授给拍了一顿，那这引起了一定的震撼。那你还让不让人说呀？那中国到底这经济谁都知道现在是出事了，那你到底让不让人说呀？还是让说的。上周六呢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个级别是很高的啊，一些大智库啊，一些大专家，特别是体制内的有一些专家，现在呢体制外的这些专家反而不敢说，一说就办你网信办什么的都盯着这几个关键人物啊，这个重点人物一说一冒头就削你啊，就封号。哎，体制内的这些专家呢说几句他们还稍微客气一点。所以说这次呢在这个宏观经济论坛上有几个体制内的专家是说了一些话的，说当务之急现在是解决中国的通缩问题，要把消费拉起来。他们比如说吧，你叫婉转呢或还是什么吧，就是比较温和的批评了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现行的经济政策谁政策？不就习近平的政策吗？现在是习近平经济啊，这帮人还真是批评，那就是把钱都花在了和美国对标高科技竞争上，不惜代价发展人工智能，这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也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世锦先生做了一个呼吁，说政府要把至少一半的刺激资金，就是准备搞人工智能的那个，其实应该把一半拿过来用在刺激消费上，重点改善低收入老百姓的福利。这个作为国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这个小频道，大家一直都在呼吁的是这个呀。哎，这位刘先生给呼吁了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黄海洲也举了日本和韩国之前的前车之鉴，直接讲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的。他这是他的论断啊，这些专家那都是体制内的一些专家，原来都是当过政府的官员的，或者现在就是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出了大问题，这个都有共识。哎，体制内的这些专家公开批评现行的经济政策，公开大声呼吁给老百姓提高福利增加收入，给老百姓发钱，在这么一两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我还头回看见，没有过。那说明什么？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他们看见什么了？就是五月份的数据嘛，六月份的数据现在还没出来嘛，五月份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现原形了，整个社会零售品消费品零售是负的 0.6%。 这什么情况？这是疫情以来中国的 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一次是负的。什么叫第一次是负的？上一次负的是封城的时候，那时候负了一回，那时候没辙嘛，全都清零了吧，那老百姓怎么花钱？那现在这儿青天白日的，你又负了一回，这说明整个已经到了封城那时候的消费的水平，你就知道萧条到什么地步了。另外呢，说到整个投资断崖式下跌，不三驾马车吗？消费这完犊子了，刚才说了吗？那出口就一枝独秀，然后就是投资嘛，投资前五个月下跌了 7.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生产还在往上冲，还在拼命的抢出口，这边的生产和这边的消费已经严重的失衡，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一种状态。按说这应该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啊，哎，可是中国它这事儿比较邪，它找到了消费往外这个倾销工业产品的出口，它把垃圾全倒到了全世界，哎，这个它能缓解，可是这帮人不消费，这是真的呀。这种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人为制造出来的，生产严重过剩，消费是严重不足，通缩的螺旋，我们原来说的那个螺旋越转越快。这么大的一国家，工厂在拼命的生产，可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卖不出去，老百姓呢有需求，但是要么是手里没钱，要么是有钱也不敢花，因为工作收入各方面都不稳定嘛。最后为了生存，企业没辙，只能降价倾销，物价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员工要么失业要么降薪，就导致消费的需求进一步的下跌，就这个死亡螺旋越卷越深，越卷越深，这就是教科书里标准的通缩，简称大萧条，就出现了目前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啊？体制内的智库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这什么概念？都是四十个大专家，他们讲他们的数据，2023年中国和墨西哥的人均 GDP 差不太多，中国是12600美元，墨西哥是12800美元，这差不多吧，中国和墨西哥的水平，但中国的人均消费只有4936美元，是相当于墨西哥人的一半。墨西哥人的居民消费在 GDP 的比重将近 70%， 中国呢只有 38%。 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和墨西哥几乎是两边是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果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还不到墨西哥人的一半，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做了那么多好东西，结果中国的老百姓享受不到，也不想享受，也不敢享受，就这么一个状态。钱呢搞基建了，对吧，都搞这些计划经济的投资去了，养军队啊，搞原子弹，都搞那些玩意儿去了，然后自己大量的贪污腐败，然后钱都用来重点扶植这些习近平看中的这些重点行业，跟美国争霸，都干这个去了。整个的通缩，这场萧条已经超过9个季度了，到现在头在哪儿根本不知道。那位刘世锦先生呼吁吗？说现在的解方就是政府用5年的时间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块钱，什么概念？现在才200多嘛，就说的那个农民啊，那部分人啊，他说你哪来的钱呢？他给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呢，那就是把国有资本，你国家的钱直接划进社保基金。他说现在在 A 股当中，国有的资本大概有40万亿，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俗称的国家队。在里边托股市呢，这两天老有朋友说，哎，你这4000他怎么不掉下来？对呀，他们在这儿，他们在里边上下其手，他就保住这个4000不让他掉下来，实际上早就不行了。 那你能不能把这你与其在那儿折腾这股市去，他说能不能拿出20万亿来直接搁在社保基金当中。他说国家发展这么多年不是没有积累啊，本来应该积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给老百姓享受的这些财富，现在都变成了国有资产，都在这儿这么搁着，然后在里边炒股市玩。他说现在生产过剩，消费低迷，想摆脱这个大萧条，只能给老百姓在福利啊、增加收入这方面给老百姓下功夫。他说呢，如果要这么干的话，那老百姓的消费的比重从 GDP 里边从现在的不到40%能够提高到60%，那中国这个大盘子就转起来了。这是他们这几个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说法。等于到现在为止呢，这帮人呢应该说炸着胆子，因为都是为了国家好嘛，我也不是为了攻击习近平。这帮人说的呢，说你说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都是一些基本常识，中外这些学者大家都在呼吁。等于现在在中国呢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的斗争呢当然也没到那个程度了，叫争论或者叫讨论或者叫什么吧，啊，这么一种思辨啊，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第一条路线呢就是科技制造业国家竞争，拼命的在争这个，这有点像当年苏联的后期里根设了一套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那苏联一看得了，那他那儿弄个罩，我导弹打不着他了，那我得弄啊，我也得弄我的呀，我得想办法给他打着他呀。好，拿出 GDP 的20%几来在这儿砸，最后啊，你国家精疲力尽，最后完蛋。现在习近平也是大概这个路子，眼看着那边高科技，我不服，我非要在这上跟你干。现在集中资源发展这方面的，这叫什么呀？高科技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什么的，航天、航空，我就跟你拼了。大量的财政的资金、银行贷款、产业基金涌向了这些领域，这跟老百姓民生有关系吗？他为了和美国争，这也算是一种争霸，我要跟你干这个。当然呢，他剩下的钱还是投他的新基建、算力中心啊，什么电网、高铁啊、高科技园区啊，这个呢他还是在里边投入了大量的钱，他在干这个。另外他的一个思路呢，他还停留在那个供给侧的，原来刘鹤给他出的那个主意还是在供给侧这边。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先做强产业，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带动全国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我们必须把产业做大做强，然后老百姓才能享受。这就跟那个大河和小河之间的关系似的，你自然正经的自然状态是小河啊，大家汇聚成一条大河，他不这么认为，我先把大河做好，哎，我这儿水多了，反过来能帮助到这些小河，这是他们一直的思路啊。所以说这是他们的经济路线，这也是习近平的经济路线。可以理解啊，他一直呢做他那个强国梦啊，他作为他这个状态，这是他们的逻辑。那现在呢，这其他的正经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呢，第二条经济路线，你得过日子，消费、收入、民生，你得做这个。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大家都在强烈的呼吁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呢，看看两边的差别啊。你比如说在这两条路线当中，说到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作为习近平这一派认为是外部竞争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我们在科技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啊，不能说打败他，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跟他争雄。可是作为消费派这帮人就讲，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足，这是他们认为最大的主要矛盾。那现在中国经济最紧迫的问题，习近平他们考虑的是我们一定要攻破这些卡脖子的技术， 我们这芯片越做越好啊，我们要跟啊跟美国较劲。而这些学者认为，现在中国是大萧条的问题，是严重的通缩的风险。他们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操心的事儿完全不一样。那现在整个政府资金投资的流向，习近平他们把这个全部就为前边这两个目标全砸在这上边了。而这些学者专家们认为，应该这些钱至少拿出一半来要砸向居民部门，砸向老百姓。这两边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思路不一样，那政策的落脚点，政策的重点呢？那习近平他们这儿投资和制造在这方面跟他们拼。那这些专家学者认为，还是应该放到消费和福利上，给老百姓增加收入。那未来经济中国，你的增长点在哪儿？你怎么发展呢？习近平他们的思路，出口、投资，这就是我们的思路。那这边呢，他们希望提高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消费变成 GDP 增长的增长点。你现在才 40%， 如果一旦能提高到 60% 的话，那这是一大块 GDP 的增长，这就是增长点。那两边观点严重不一致。那两边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诊断呢？习近平派认为，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技术上的落后，被人给甩下了。而这帮学者专家认为，我们不能走当年就是日本化的那种道路，因为你不具备人家当年日本人的条件，人家是已经先富了，人家的国外资产各方面的情况，人家那是什么基础条件啊？结果你这啥没有呢？未富先老，你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你这跟人家没法比啊。所以说两边的观点看到的这种风景完全不一样。那现在整个的争论，整个的辩论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公开。那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谁占主导？当然还是习近平他们那个占主导嘛。现在你看他两会的整个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是这个呀，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制造业升级，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力，全是他们。那你说这帮人呢？这帮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政策方面的呼应和响应。简单聊呢，那你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其实你要我说，我也不是特别懂经济，我只是从新闻的角度讲，要我说这两者之间也不矛盾呐。那人家台湾那儿搞高科技，赖清德也没忘了给这帮生孩子的年轻人发钱呢，对吧？人家平时那帮开小买卖的，那赖清德也得照顾人家呀。这两件事是可以并行的呀，他怎么会对立起来？只能干这个就不能干这个？那习近平他们现在就是我只干那个，这个方面他根本不管。那老百姓讲，你无论如何你得管这个，你不管这个还行啊？人家也没有把你搞高科技那部分完全给否定，你拿出一部分钱来该干还是干，你不能都干那个呀，然后就指着那个做大做强啊，强国，然后那这一国老百姓怎么办啊？当然了，习近平对他的维稳是很有信心的呀。啊，是我不照顾你，你敢怎么着？你还敢反啊？你反得了吗？所以说两边的经济观点就出现了高度的这种对立啊，这种呢，但是我认为是可以兼容的。但是作为习近平他们这边把事儿现在就给做绝了，这个就没辙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边的声音现在喊的是越来越大，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看六月份整个的消费啊，包括投资的数据再一出来又是负的，我估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出来说话啊。所以说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说越来越明确，这是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分析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三六条，存储卡的暴力恐怕维持不下去了，美国人已经有人把美光那几个给告了。 啊，这是这方面了，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他们现在做这个存储卡，这整个这方面存储芯片啊，他们是挣了大钱。但是呢，这东西全国一块儿好，高利贷这么一块儿来炒股票，一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这个乌鸦嘴就得说两句啊，这一看着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儿太大了，你这一下弄不着，你不找倒霉吗？你这大局欲亡，说莫迪可是印度不世出的一个领袖啊，抛开立场不谈，莫迪在现代领导人中确实杰出。这个呢就是看整个国际的评价啊，整个印度呢原来是那么一种状态，在他的治下啊，不光他本人，包括印度这个国家都赢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不是一般的尊重，是高度的尊重。现在谁敢不拿莫迪当回事儿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尽管你到印度一看啊，那个供应链那个工厂那个情况比中国差远了，是啊，是差远了，再过十年你再看这情况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呢，原来印度还可以选一选的，到现在因为莫迪这个你都没法选，谁弄得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了。好吃的他做一个修正，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啊，来是以正在工作加上正在找工作的人为基数啊。大康说的有人不愿意找工作的情况有，但更多的是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无论如何，目前美国的劳工市场是不乐观的。昨天美国除啊福克斯之外的各大媒体均以头条报道了川普暴富的消息。今天我也是看到啊，那些东西一直在滚动。因为呢我们只能说其中的一个片段，920多页的整个的那个财富报告，你想有很多专家从各个切片他们在追各自不同的线索，每天都有新收获啊，这种令人发指的腐败啊，我跟你说吧，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 30% 的人就接受得了啊。Ferry Wright 说川普总在试着挑战美国制度的底线，然后就等着看美国制度无论是法院也好，议会也好，甚至是民意也好，来怎么反制他。这可不是可靠的做法，因为川普会一步一步继续挑战下去，直到找到美国制度里以道德和自我约束为基准的那一块灰色地带，然后狠狠地把整个美国制度撕裂开。我相信会的。你比如说中期选举，现在很多人都怀疑会不会正常举行，现在都不知道啊。川普呢，我相信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个拯救美国法案他会越来压力越大。那现在当然两边有点挑明了，现在共和党建制派那帮真的是不给他面子啊，就不让你过。那他作为川普讲，那过不了，那中期选举肯定没戏，我肯定至少丢一个。那现在好多民调都开始，参议院那边都开始做，现在在德州啊，现在在俄亥俄呀，阿拉斯加是非常接近的，现在什么北卡什么的那三个州已经肯定拿不下来了，守不住了。现在呢是就是这几个啊比较焦灼的三四个州都说不好的，都说不好的。所以说如果最近的通胀下不来的话，那老百姓真给他个样儿看，最后连参院都丢了，嘿嘿，你就等着弹劾吧。墨尔本老农说形势比人强，现在中国的外部确实有很多有利条件，但似乎国内的情况已经接近临界点了。其实观察中国重点应该关注体制内或者是吃财政饭的人的生活状态，这些人靠财政供养，但财政现在这个样子，地方政府现有债务问题都难以解决，听说沿海发达地区的公务员都大半年发不出工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又难以解决，两碗毒药现在都不能喝。前一阵有温州的朋友私下给我传小纸条，温州都出问题您信吗？前一阵还有济南的朋友传小纸条啊，这个已经说了一个季度都没有领到工资了，连温州都出现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啊，这是最富庶的地方啊，连这都出问题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 在我们的老时间几个小时之后啊，和小老师托尼一道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节目过后啊，我赶紧看球去也。那咱们待会儿再见。